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要开始讲这个基督徒的新约中间的，不，基督徒圣经中间所谓先知部分啊。我在旧约概论里面提过，犹太人的圣经的分法跟基督教不一样。犹太人分作三部分啊：律法、先知和所谓诗篇。诗篇就是圣著，用诗篇来做代表，因为诗篇放在圣著第一个。但是基督教的圣经呢，把它编成五经啊，也跟这个旧约跟这个犹太人看法一样的。第二个呢，叫做历史呢，就是指的从耶稣埃及开始啊，其实出埃及也是历史，他们叫做我们基督徒叫它做进入迦南以后，从约书亚开始一直到历代志完了，都是历史部分。那么当然剩下的我们就说是先知，还有呢是诗篇，或者我们说它是这个智慧书啊。其实智慧书跟诗篇还不大一样啊，但是大体上分得五类。那么基督徒呢，从以赛亚书开始叫它先知书，因此在跟犹太人思想上有点差距。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把它分作律法、先知和圣著啊？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启示，因为他们收入正典的原因，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启示。其实这样的分法很显然的是因为摩西的身份和地位，在尤其是以色列人刚刚建国的时候，那个地位的崇高啊，跟他的无法超越，使他们对于摩西五经呢有一种已经有正典的一种基础跟信任。但是以色列人历史不能只停在摩西到一定的时候，这个神把他取去，他死了，神把他埋葬了，以色列人看不见摩西，那么以后路怎么走？所以在一定的原则上面，他们的领袖需要更替，因此出来的约书亚。那么约书亚的更替，他做了军事的领袖、政治的领袖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做宗教的领袖啊，因为宗教的领袖很早的时候，摩西就把他分出去，变成祭司的制度。而在祭司制度中间呢，亚伦因着他家族的接替，就跟摩西的身份不一样了。亚伦因着家族的接替，世世代代做祭司啊，尤其是从亚伦后裔中间啊，这个格顺米拉利这个三个支派，他们的身份地位确定，所以这方面的传承不是问题，已经有了制度化。但是摩西的职分其实不止祭司，他也是先知，也是君王啊。所以摩西的职事，他们说他是开国的这个立国者，没有错。以色列人把摩西当作立国者是不错的，因为的确他为以色列人立了很多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以色列人到底是犹太人到底是神制呢，还是法制，还是人制呢？今天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神制啊？是不是神制？以色列是不是神制？犹太国是不是神制？他们进了迦南地是不是神制？赞成神制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赞成神制？你背后点头啊，你们不要随便点头，也别随便摇头。一点头摇头，你就是 committed，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呢？
所谓神制的意思是什么？在神的旨意之下吗？是 yes， 但是是神的统治之下吗？其实也是 yes。
你问的问题很好，是神的统治还是神的旨意？这个当中关键就是神制的标准是什么？就理念上，就着理论说，以色列人是神是应当是他们的王，因为在撒母耳立王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神对他们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在背后一个意识，就是 ideology 意识的境界里面，神是愿意做他们的王，而且到最后我们看见基督是做王，这个做王掌权是必然的。但是在以色列立国的时候，并不是看见神一直来干预， 那怎么样做法？他就借着摩西所设立的律法，所以一方面是神治，一方面在实行上面是法治。以色列人有律法，怎么知道这话？这话不是我随便讲的，因为在申命记里面摩西说得很清楚，他说等到你们进到迦南之后，人看你们跟世上国民什么不一样，当然我们今天说他们有圣经，可是对着当时来讲，他们只有一个法律，他们就会说周围的人，这个大国哪一个大国像他们有这样好的律法。你注意到没有，申命记里讲的这句话啊，所以他们所以特别 impress， 对外邦人来讲不同的，与众不同的，因为他有一本很好的律法书。这个在其他的邦国中间没有，都是人治，君王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人治。但是以色列是法治，我有一本书，我们都要怎么谨守遵行。当摩西把律法给了约书亚的时候，就神就对他们说，凡这书上的话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所以他们最早是开始有法治的观念。这个法谁立的？摩西立的，找人看。在摩西背后是神，所以我们说这个法是神治。但是真正在实际上面，神不是立刻干预，是先照着律法来看。所以这里产生一个需要，刚才我们说一个君王的制度，一个管理制度，它是法治开始，法治开始一个最简单，就宗法制度。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是领袖，约书亚在各个支派中间分地，给他们分地以后，每个支派都自己管理。但是这里面一个问题出来了，当神的律法，当摩西五经说的不够详细的时候，当然所有一切成文的律法都有不能涵盖的范围，对吗？所以连美国的宪法都需要大法官来解释，当时绝对没有讨论的问题，现在出来了，根据律法的精神，根据我们宪法精神，怎么解释这段宪法来合适今天需要，这是大法官的责任嘛，对不对？大法官除了是巡回法庭、高等法庭一路上来，最后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几个大法官呢？我忘记了，九个，从前是好像七个，现在九个，可能是一至九个，不清楚。那这些人负责最后的使命，一共只有九个人来解释整本所有宪法。所以在法学院读的人中间，有很多学生开始的时候，他要专修宪法，因为将来他希望能够做大法官，所以他一定要对宪法有专门的认识。当然有些宪法的条文不是那样死板的，他的精神跟他研究历史的意义，这个其实也是什么 hermeneutics 释经法、释经学一样的道理。好了，在当时律法不能够完全满足以色列人生活要求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律法是神立的，所以到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先知的功用，最要紧的功用是传达神的话，是传达圣经里面他们在正典中间、律法中间、摩西五经中间所没有涵盖的东西。所以在申命记讲的非常清楚，十八章这个非常重要，先知职分的兴起是为了什么？先知职分的兴起是为了要继承摩西的职事，摩西所不能说的，他看不见那么远，当时情形没有发生。所以他说，谁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什么像我，凡他所说的话你们都要遵行。为什么？他代表神。所以这个职分叫做先知职分。当然今天我们新约读得很熟了，新约里面讲到这个职分是谁啊，这个先知是谁啊，彼得解释，保罗也同样解释，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那是最后最后最后最终极最终极传达神旨意的人，那个是个先知，是谁啊？耶稣，对吗？可是在没有耶稣出现以前，这个当然跟整个旧约发展也是有关系的，在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他们去解读申命记十八章所看见的先知是谁啊？不是等到将来，来不及了，不能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解释所有的律法，能吗？不能。所以他们里面，他们一般犹太人在历史的过程中间所承认的先知，就都是根据申命记十八章的原则，明白我的话意思吗？今天我们新约观念太强了，那只是耶稣，不错，听见你说。
那就是说，到耶稣以后就再也没有先知了。
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所做的先知的工作有了。还有，因为保罗讲了先知的职事，但你的观点非常好。从生命记十八章的观点，奥特曼先知出来以后，他把神的话都说了，应当是至终的解释。但今天呢，我们在灵恩的这个处境中间，尤其保罗这样讲，叫做灵感说话 prophesying， 不是 prophet。 但是旧约新约里面呢，使徒和先知也有这个话。保罗在说以弗所第五章的时候，见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成为教会的五种恩赐。所以理论上面没有一个先知能超过耶稣，但是还是可能有需要啊。从前最摩西的律法到后来完成律法者是耶稣，那么耶稣以后是不是不再需要先知了？这个话呢，在今天神学观点中间始终没有定论。不过你的观点很好，这个观点值得讨论。我学到一件事情，这个黄子佳就说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没有研究，你们要不要写一本书？他说我可以给你提供材料，你去做研究，写一本书，写一篇论文。这个就是鼓励大家去读圣经，去读神学啊。所以凯旋讲的很不错，是不是耶稣基督之后不再需要先知？事实上，很多根正教的看法，圣经基督耶稣之后还有一个需要，圣经，有了圣经不需要先知了，这是一种看法。啊，所以你的话是非常合理而且成立的，可以去做很多研究工作。啊，那么就是说，圣经成为正典以后，它底下发生的解释是不是要有先知的恩赐？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跟你说。
刚才的问题是说，是不是有先知这种人，还是说这一种这个gift 功用是说做先知讲道，就像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说的。
嗯哼，嗯哼，嗯哼。
所以
但是difference。对，这个呢，是我们勉强不得不这样说，因为在行传中间跟新约还没有成为正典以前，你们已经知道新约正典在行传之后，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有雅基布还有腓力的七个女儿都是做先知的啊，四个女儿都是做先知的女先知，所以他们什么样做先知不清楚。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事实讲，他讲的先知呢，不是写圣经这里先知，不是启示神真理先知，是解释性先知。而且呢，很多是在灵恩的处境中间所发生先知的功用，就圣灵来了，圣灵要说话，说话人变成先知。但这些恩赐呢，不是随着这个人的，是过了以后就没有了，圣灵的工作过去以后不在他的身上，他就不是先知了啊。所以圣灵临到一个人叫他传讲神的话语，这就是先知工作。所以到底是不是先知职分，像以弗所第五章所讲的，有人是做使徒做先知的，做我们知道第五章讲的都是职分，因为一旦做了这些工作以后，他的身份改变了，他就不再做其他地上的工作，专门做这些事情。比如我这样讲了哈，他是先知，他的确是有他先知的功用，先知性的功用。那么当然今天从根正教历史解读跟神学理论来讲，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两部分当中一个。什么叫先知性的工作？在申命记十八章已经看见先知性两面的功用，今天我们用中文来讲叫做宣告啊。我后来找到一些他们讲用的词了，我就把它学回来了，一个叫宣告，一个叫预告。我这样讲你们就晓得了，所以宣告就是英文 foretelling， 预告就是 foretelling。 怎么知道他是先知？因为他神给他能力叫他能够预告，结果事情果然应验，所以他的预告是准确的。另外一种呢，他是宣告神的心意，他所说的话是完全符合圣经的，符合神心意的，所以他说的话成为一种教导性的、开启性的、启发性的教导。这个启发性的教导是今天根正教的神学中间站稳了，能够接纳而没有被怀疑的。因为这个没有什么 glamour， 没有什么花样叫人看见哇这个人是大先知来服从的，不是这样。所以一般根正教的神学里面接受宣告性的先知远远多过预告性的先知。因为预告性先知我们怎么知道他对呢？怎么知道他不对呢？像过去出现的问题，前上个礼拜发生的问题叫什么名字？ Camper 叫什么名字？Camper 是吧？他啊，那预告主耶稣基督要来的，预言耶稣基督要来的。我就说放心，那一天耶稣一定不来，别的日子我不晓得，耶稣基督哪天不来，但那一天一定不来。为什么？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现在有人知道了，那是圣经对呢还是那个人对呢？ 当然圣经对，所以那个人一定不知道，他所说的那天要来一定不来。我巴不得天下个人都有冒大不悔去宣告哪天耶稣，这一年365天都有排上，那么每天耶稣都不来了，没有一个对的。凡是敢这样宣告的人，没有一个对的，最后证明都没有对的，因为耶稣已经讲太明白了，那日子连那时辰都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一个独一的秘密，那这是我们没法知道的事情。所以要去宣告耶稣基督哪天来，一定是灰头土脸，一定灰头土脸。他今天说10月几号要来了，那一天耶稣一定不来。10月21号是吧？你们尽管定的计划，10月21号去玩就是了。22号来不来我不晓得，20号来不来我也不晓得，21号一定不来。你知道我的逻辑吗？我不是鼓励你去，就是你不要相信这些话，不要相信这些话。所以先知的工作，一个是宣告性的，一个是预告性的。而今天人所喜欢的呢，预告性的。宣告性太麻烦，要读圣经啊。宣告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读圣经嘛。我们不能说我是因为读了圣经就变先知，但是读了圣经就不会违反先知，而且可能你说的话是一种宣告，对于神的儿女一种教导。所以先知的职分中间非常重要是教导。他的教导呢，不是一种仅仅生活上教导，而是跟神的信息圣经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对于圣经很多真理的需要啊，当然这个真理会应用在生活上面。所以先知后来要警告以色列百姓不公义，因为当他们看见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旨意，不向神，不跟随神，神的意思把律法给他们是要叫他们尊敬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呢要因为爱神，像生命记第6章所说的 Shema O Israel、啊、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当你离开这个道路的时候，先知起来警告。先知的功用是什么？教导、警告、安慰啊。所以先知职分中间你看见这个呢，也跟新约相合。保罗讲的先知的工作，因为他读旧约，安慰、教导、劝勉，所以这是保罗所了解的圣经。因为他是实实足足的犹太人，实实足足的律法师，实实足足一生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他知道先知的工作是什么。那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需要先知职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所不能完全涵盖的，需要有人起来解释，而这个解释一定不能脱离，一定不能违反，一定不能超越神已经启示给摩西所有的话。所以他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是保罗讲的。你要晓得保罗讲这些话是一定要有整本圣经的概念，所以后面的先知所说的话一定不能超过以前所说的，但是以后所来的先知所说的话很可能比早先的先知所讲的更加详细，因为时间更靠近，而且真理的启发，神对于事情的发展，对于很多将来事情预告，慢慢到了时候一点一点的借着先知再来启示给他的子民。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下就看见撒母耳兴起做先知。我不是说撒母耳没有应验，撒母耳没有应验生命记，他也是按照生命记的原则来做先知。但今天我们有个新约的观念，认为真正的应验就是最后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当中很有意思，刚才凯旋的问题也很好，先有神的话语，再有先知，因为先知的话语成了圣经，对吗？现在怎么办呢？还需要以后先知的恩赐来解释。所以先知的恩赐到了新约，我相信还是有，那就是能够真正解开神的话语。所以解经有一面来讲是恩赐，今天我们不要太以为我们读了神学一定能够解经，很多不能解的，但是根据以往那些有先知恩赐有启示的人，他们看见的 insight， 好像刚才黄子佳讲12种解释方法，每个人都有一部分看见的，都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放在一起可以我们衡量。那真正完全对的很可能出于神的启示，我不说他讲的不对的是假先知，不是的，他们是教师，从不同角度来。可是我们今天不会把圣经啊当作一本人人都能读了完全了解的书。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讲这个圣经呢，有一种叫做明晰性，或者足晰性，足够明晰 sufficiently clear， 不叫你所有事情都解释啊。所以我们要好好诗经学读了以后可以解经，但是不要以为自己会解经就是大先知了，不是这样的。那你不知道的问起你来，不知道比知道的还多。所以我的学生，我常常跟你们讲，我的学生有一天，老师我们读了半天以后发现我们现在懂得真少，我说你进步了，你进步了。当你刚刚来读神学，你说我读了神学我就可以做大牧师大教师大先知，等到你读了三年以后，我真的懂得很少哎。我说你进步了，有希望了，你可以好好顺服神了。因为什么？你不会骄傲，读完神学以后不是叫你骄傲的，是叫你谦卑到一个地步，说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保罗说，论到你们知道的还是不知道，连保罗都这样说啊。但是无论如何呢，先知是解释神的话语，是开启神的话语。为什么？先知的灵感动先知，感动先知的灵再一次感动我。所以我们说，我在讲这个 advanced Bible study 的时候，我说 advanced Bible study 就是高等诗经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我们需要回到圣经背后来接触写圣经的人，他们所受的灵感感动是什么，而且求主感动我们，像感动当初写圣经人一样。意思就是我们能够进入他的思路，进入他的想法，然后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站在背后，你说假如我要讲这句话我怎么讲，假如我要解释这个真理我怎么解，假如我要介绍这件事真理我怎么选材，那就是你进到圣经背后来体会作者的灵或者说圣灵的感觉。这个是比较 advanced 读经的方法。我们读经啊，对着它读对吗？打开来读是不是？我说什么叫 advanced Bible study， 你到背后去你来写，我不叫你真的去写啊，你要模拟你怎么写，你就会懂得为什么以赛亚这样写，你就懂得为什么保罗这样写。那这个当然需要你对整个圣经有相当多的认识，相当多的理解，不然你会弄错。这就是整个讲先知的灵，先知的感动。所以这个情形呢，我刚才已经提了，先知的工作，先知呢两方面。什么叫先知性质？是一个是宣告，一个是预告。然后说为什么需要这些，我们一刚开始讲为什么需要有先知工作，那你就看见今天我们讲基督耶稣的职分，祭司、君王、先知，是吧？祭司的职分第一个成型交出去了，摩西把它交给亚伦了。君王的职分呢，以后给了大卫。但是先知的职分先给了这个撒母耳，但是先知的职事没有传承，是唯一没有传承的。你先知的儿子不一定做先知，先知的门徒不一定做先知。神选拣选，神把拣选先知或者做先知者的这个选择权放在他自己手里，这是很特别的。我们没有看见先知职分的传承，不是以父传子，也不是师父传徒弟，都没有。你仅可以学，所以从前有先知学校，撒母耳也有先知学校，以利亚也有先知门徒，但是没有一个看见神怎么用他们。当然先知学校所教出来不一定就是先知啊。那今天还有人在做先知学校，我知道在 Charismatic Church 里面想做这个事情。即使那个人真正有先知职分，他要去教别人怎么做先知，我相信也不大成功，因为是最后神的选择，要谁做先知就做先知。那么先知的意思其实就一张嘴 mouthpiece， Nabi 这个字， Nabi'am 是多数， Nabi 是单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口气 mouthpiece， 神用它来说话。所以基本上神用它来说话，怎么用它，用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理念中间应当是神用一个比较跟他亲近的人啊，认识他的人，而且呢跟他关系很亲密正常，比较圣洁的人。所以都是先知成了圣人的代表，神人的代表。圣经里面很多不同名字叫做神人、先知啊、先见啊，这些都是类似的名词。但是很奇怪啊，神也用了巴兰做先知啊，那你怎么解释？而且呢他还用了驴子做先知啊，那么你怎么解释，是吧？神可以选择任何的器皿，任何的人，甚至动物来说话。我不知道驴子说话是不是像 Mr. Ed 这样讲话，不晓得什么声音，不晓得，但是驴会说话，而且巴兰听懂了。巴兰也问你怎么说起人话来，都没有问，大概 巴兰太紧张太专注了，他跟他对话跟女子对话他不晓得，他以为跟神对话。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不能完全把它放在一种规范里面，先知的职分非常特别啊。所以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为什么有前先知后先知，现在提这个问题了。你知道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分作前先知后先知，基督徒呢，基督教的信仰也这个圣经里面的大先知小先知，两个分法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前先知，什么叫后先知？大体来说，前先知的意义是有份于这个一直到以色列的发展到灭国为止，大体上这样说。所以凡是在大部分的大先知叫前先知都是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啊，这个士师记啊，这个一路下来，撒母耳上，撒母耳下，列王上，列王下，跟整个以色列国度发展中间直接作为有影响发展力的人，有发展力有影响的人，对发展有影响人。那么后先知是什么呢？后先知其实也是跟以色列人即将要灭国有很大的关系，神不再建立以色列国而在拆毁，所以这里面的分别呢，工作的情形不大一样了。那么一般人来说呢，比较可以把握的呢，很多人把前先知后先知啊，把它摆在旧约圣经的排列法里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摆圣经的时候一卷一卷的嘛，皮卷或者羊皮，律法书总放最前面，以后呢就把前先知书放在后先知书前面，所以叫做前先知后先知。但是说法也有问题，因为到了以后呢，它放在筒子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不一定这样子了，也没有这个分别了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一卷一卷整装起来怎么样摆法，所以这个说呢，你们的这个参考资料界这个海天书楼七道本里面说，前先知后先知作者呢，就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希伯来圣经中间次序，这个是非常保守的说法。为什么这样次序没解释，恐怕没有人真的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所说希伯来文圣经中的次序啊，不是盒装的，是本部装的。像这种有书的观念是近代的事情，可能从前呢，这个因为圣经很笨重很多嘛，那么它一卷一卷放起来说一套一套的啊，好像这个看武侠小说一样，有这个什么什么连续的，所以它有编号。所以这些事情呢，就编号的次序中间，把前先知放前面，后先知放后面，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前先知所开始的局面是以色列立国，而后先知所写的内容是指的以色列跟犹大的灭亡，当然你要把开国放在灭亡中之前，对不对？但是真正他们写作的年日，有一些先知是在前先知发展的时候已经做了后先知，以赛亚就是一个。以赛亚是主前第八世纪，犹大还没灭国，还没完，所以前先知的工作还没做完，后先知已经出现了。所以我的理解，后先知跟前先知怎么分法呢？一个是指着以色列国度的发展，一个是指着以色列国度结束，当中的分界很难。但是大部分呢，这个分法呢，就是可以说在所谓后先知里面，后先知呢，其实以色列分出四卷，不是今天我们讲的以赛亚、耶利米、这个以西结、但以理，不是的。他们讲的先知书呢，四本，哪四本呢？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跟十二小先知，以何西阿为代表，所以是四卷先知。而你说以但以理哪去了？但以理算是 writing。 你说但以理不是讲了很多很多这个将来事情吗？是，但是他的写作方法不是先知的写法，是叫做什么 apocalypse， 这个东西啊，叫做他们是一种隐喻的写法，跟启示录同样叫启示文学。这个启示文学我附带说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但以详细讲但以理书。为什么要启示文学呢？因为在基督徒在犹太人受逼迫的时候，不能明显写作将来要发生事情预言性的东西，不能写了，所以他们用图像的方法，用一种隐喻的方法来说明将来要发生事情。所以你看但以理见到金像啊，但以理见到这个一个巴比伦的金像，又见到一个金头银胸啊，这个 巨人，到最后铁脚趾，什么铁什么铁铁做的腿，然后呢泥跟铁混合的脚趾头，然后一块石头，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出来，从哪里出来不晓得，打在象的身上，象就粉碎，成了一座大山。这些都是有相当表号性的说法。所以我以前也说过，读但以理书，只有一本书圣经里面跟它比较平行容易读的启示录，而两本的情形也类似。为什么启示录的时候写启示录仍然在启示文学的时代，祖前这个四百年到祖后一百年，同样在逼迫中间。所以基督徒呢就想起了这种启示文学说法，我应该更准确说，启示文学最蓬勃的时候是祖前第一世纪，那时候马可比战争，犹太人落在这个罗马人控制底下，他们没有办法传达很多的信息，只好用启示文学的方法，看的人自己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所以用这个方法来延续他们民族的信心。马可比战争，马可比一书充满了启示文学啊，就是到昆兰社团中间，他们也说了很多启示，类似启示文学的说法，讲到了译者要来啊，所以这个都是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事情，犹太人不把当作先知，因为它属于 writing。 那么启示文学不多，算什么呢？就算 writing 圣著。所以你看旧约以色列人圣经，我不说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圣经啊，从诗篇开始，这个最后一卷呢，在这个 writing 中间，我上次说过是历代志，历代志下是最后一卷，它整个编排这样。所以这里你也看见了这个犹太人呢对于后先知的重视，把这个 四大本捆在一起。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里有一图表，我没有印给你们，待会有需要的话也可以。为什么呢？这里呢不是用图表方法解的，这里讲的方法呀是这个，这里在990页，这里990页有一部分啊，990页这里呢，他说小先知十二本原为一卷，在传统犹太正典中是依大概年代先后排列，亚述鼎盛时期是在前，何西亚、约尔书、阿摩斯，其实约拿书应该最早，可能更早，厄巴底亚、约拿、弥迦，亚述衰亡时代在中间，拿鸿、哈巴谷、西班牙、贝鲁归会、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啊。这个说法呢，这个是小先知的排列，但这里呢提到了整个先知的排列，这里做了一个表，我给你们看啊，这里一个表呢，把，对吧？这个如果待会要的话，这个杰米可以印一下啊。这个是新译本，新译本里有的资料，他呢把先知书的年代排了，所以呢它分成三个时代，而这个三个时代也是后先知所着重的三个信息。什么三个时代？第一个就是亚述的审判，亚述一直最后那个，当然亚述的审判这句话呢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对着北国来讲的，神用亚述来审判以色列。所以这里面出现几本先知书，阿摩斯、约拿、何西阿、弥迦、以赛亚。 OK， 这个排法呢它漏掉了一个啊，不是没有漏掉，他这个日子呢有一点不大确定，是阿摩斯还是约拿哪个在先啊？不过年数很近，他里面大概写的日子呢，阿摩斯祖前793年到740年，约拿呢大约786到740，所以当中真正他们能分辨大概6年的分别，所以哪一本书先写，哪一本书后写还是难说。然后呢关于北国灭亡的信息最清楚的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753年到722年，这个呢是在北国说的。阿摩斯跟何西阿哪本先也不晓得，当中也有交错的年代。那么阿摩斯的情形呢不同啊，阿摩斯是这个，不是何西阿呢是专对北国说话，阿摩斯呢也对北国也对南国，所以到最后阿摩斯由对头讲亚马逊，亚马逊说你到南国去，不要再讲，不要再做先知，你到南国去糊口去，你喜欢吃先知饭吗？到南国去，在这里不欢迎 啊，所以他南北两国都讲了。弥迦呢专对南国，那弥迦的警告也有对北国的，但主要对南国，宣告什么？犹大要灭亡。这个内容不同，其实他所说的话重点在南国，但是北国也有。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